以下节目是由麦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我是乔伊斯麦尔，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。压力的来源，我这里有16项，我可以继续增加下去，我会尽量不在每一项上停留太久，快速地谈一下。罪恶感，这一项很不好，是隐藏的罪，不好的食物。我最近很累，工作量超预期，真的很累，有时当我们很累时，每当这样的时候就会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。有人注意到吗？于是我决定吃甜点，并且要吃很多。但为了保持体型，我必须严格控制饮食。于是我决定只吃甜点，不吃食物。我没有告诉你，因为我知道你会不高兴。于是我吃了块饼干，还在上面撒了糖霜，又吃了点冰淇淋，只是一小碗，但上面放了些巧克力酱。我吃了这些甜点，但没吃任何食物，结果变得很不安。那些糖分让我的身体变得很兴奋，非常不舒服。有多少人是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而经常感到压力重重？他们不是偶尔才这样做，而是每天都吃垃圾食品。你们教会真棒，大家都没有问题。我从没见过一群人像你们一样看起来那么无辜。你们看起来都有多少人睡眠不足？你知道吗？我有解法，晚上睡觉。这真的不是什么大道理。有多少人喝水不够多？就多喝点。我们为自认为是复杂的问题去寻求那些复杂的解答，但是说实在的，答案一点都不难。我以前有胃痛的毛病，每天早晨胃都不舒服，不是想要吐，而是恶心的感觉。我学会寻求神，神就会给我答案。于是我寻求神给我智慧来判断问题出在哪里。我有一点那种肠道肌躁症，我就上网查是什么引起的。清单上的第一项是木糖醇。我每天大概会吃半包到一包的薄荷糖，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木糖醇。于是我戒掉这种薄荷糖，胃就好了。所以我们当中有些人感觉身体不舒服，甚至是压力。造成压力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做了不蒙神祝福的事情。有时我怀疑大夫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压力，他就是很平静，他是世上最容易相处的人，非常有耐性，宽大为怀，善良，并且他不会，他不会紧张，他有自己所谓的易普症。让他感受到压力， 他的内心会发抖，里面，你知道吗？里面，他发现是长期做某件事造成的，而神不希望他再这么做下去。后来我女儿先看出来，然后告诉他，当他停止这么做时，易卜症消失了。所以也许你正在做一些神已经不再祝福的事，而那造成了你的压力。我还很小的时候就被我父亲性侵，所以我是在压力中长大，一直被压力缠绕，多到我都不知道那就是压力。所以我经常去看医生，因为压力会影响健康。我想找出我的病因，他们告诉我是出于压力，这让我很不高兴。因为我连压力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以为有压力表示你无法安排生活。我是个坚强的女人，我可以打理好生活，我没有压力，别告诉我我有压力。这跟压力无关。甚至有位医生告诉我要去看心理医生。有一位还问我要不要参加他的改变思考的课程。当时我心里想，我写过这样的书。他说我有心思战场的问题，我心想，那本书我卖出了600万本。至少这一点会让你今晚笑得开心。运动不够。哦，乔伊斯，不要跟我谈运动。好的。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秘密会让我们生病。你知道吗？难怪圣经说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以便得到医治，回到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。有时你只需要和一位所信赖的朋友说，我需要把一些事情说出来。你不需要去找一个人请求原谅。但有时我们确实需要发泄，需要向某个人倾诉，不是抱怨或发牢骚，而是把它处理掉。恐惧相互依存。如果你嫁给了一个难以相处的人，你得等着看看他是什么心情，才决定自己的心情，这就是相互依存。我和大夫刚结婚时，由于受到虐待，我遇到了很多问题。大夫试了很长一段时间想让我快乐，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快乐。他最后说，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不快乐，所以我不想试了，我要享受我的人生。这让我非常生气，让我非常生气，因为不快乐的人也不希望别人快乐。但那是他对我所做有史以来最棒的事。他没有变成依赖我的人，没有让我的情绪影响他的心情，也没有让我的不快乐影响他的不快乐。我没有时间去研究那些我很有兴趣想知道的东西，因为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去学习。如果某个人，不管是好朋友还是父母、配偶或孩子，如果他们决心要不快乐，你不要受他影响也不快乐，因为你这样做对他们没有帮助。事实上，当大夫坚持要保持快乐的时候，最后反而让我渴望他所拥有的东西。从长远来看，这对我很有帮助。大夫也这么看待平安，他在我面前示范如何做到。我最后想，如果他可以拥有，我也可以拥有。所以如果 你让对方的问题来影响你的生活方式，这对他没有任何帮助。大夫爱我，他说我爱你，但我不会让你使我不快乐。有人需要听到这句话。我总说大夫有点咎由自取，因为当他遇见我时，我正穿着短裤在帮妈妈洗车。他来到我父母的公寓外面接同事。那个男人租了我爸妈楼上的公寓，他试图和我调情。我不信任也不喜欢男人。他说，你洗完那辆车可以洗一下我的车吗？我说，老兄，你想洗车就自己洗吧。他一直在为未来的妻子祷告，他说他必须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他真的做这样的祷告。哒哒，我不会为他感到难过，因为他的祷告蒙应允了。另一个导致压力的因素是人。我可以很快乐，直到某人出现。有这种感觉吗？当我开始对圣经感兴趣时，我会整天播放基督教音乐，我会在灵里面祷告，听教导录音带。那个时候有录音带，现在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了，叫下载，对，就是下载。我那时候很属灵，但孩子们从学校回到家时，我就啊。当四周没人的时候，心情比较容易平静。疾病会带给人很多的压力，现今世界的环境和所有的负面事情也是这样。所以重要的是，如果你想拥有平安，就必须非常非常渴望得到它。彼得前书3:11说，如果你想拥有平安，就要一心寻求追赶。寻求意思是全心追赶，寻求且追赶，它不会像成熟的果实从树上掉下来落在你身上，你必须真的想得到它，并且愿意为它做改变。这里有人愿意为了得到平安而尽一切力量改变自己吗？好的，神看见你的手了，请预备好。当我很喜欢彼得前书3:11增订版的翻译，那里说，如果你想要生命享美福，无论是看得见或看不见的，就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并且说切切地寻求他，不只是渴望与神、与同伴、与自己和平相处，更要努力追寻。所以你永远无法与他人甚至和所处的环境和平相处，除非你先与自己和平相处。这就是大部分问题的来源。很多人就是不喜欢自己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是过来人。当我开始听讲道课程，听到我们都需要彼此相爱时，我很想去爱别人，但就是做不到，因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。神告诉我，我无法爱别人，因为我不爱自己。如果你心中没有爱，就无法给出爱。你无法给别人你没有的。当我们重生时，神透过圣灵将他的爱厚厚地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里面有爱，但如果我们不爱自己，就是没有接受那份爱。我说的不是爱自己自私以自我为中心，我是说爱原本上帝创造你的样子。阿们。如果 当你开始爱自己，跟自己和平相处时，就会惊讶地发现爱别人与别人和平相处有多么容易。我们许多的问题都是从自身开始的，阿们。我开始注意夺走我平安的原因是什么？你也应该这样做。你若想拥有更多的平安，就要开始注意是什么使你不安，是什么让你心烦意乱，失去平安。如果我太匆忙行事，就会做不好。所以我会预留一点时间。我不喜欢有压力，不喜欢三天后要证道，还没有准备好讲章，所以我会提前做好准备。如果你早上赶着出门感到很大的压力，那就早点睡，早点起床。前一晚先做好几件事，有助于第二天早上有更充裕的时间。牧师给你们看的那本书是根据腓立比书4:6-7，他给了焦虑完整的答案。你说一节经文就解答了焦虑？是的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。你越感恩，焦虑就越少。因为你越为所拥有的感恩，就越不会为自己所没有的感到沮丧。阿们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那本书分为4个部分。我谈到在各种焦虑的情况下都要感恩，都要祷告。你对任何事情的第一反应都应该是祷告。接着是平安，平安很宝贵。增订版圣经的哥罗西书3:15说，要让平安做我们生命中的裁判，裁判决定什么出局，什么留下。我们应该让裁判在我们生命中决定什么东西该出局，什么东西该留下。如果我做这件事不是出于平安，那就不是出于神。阿们。圣经上说，愚蠢的人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。他们想让别人代劳，让别人来解决。不要责怪世界或你所认识的人，要为自己的平安负责，并且开始问神，我可以怎么做？容我提醒你我在一开始时所提到的，把正在做的事情列出来，然后审视每一件在生命中结出什么果子，甚至问自己做这些事的动机是什么。你做这些是不是为了让别人高兴？你知道我发现什么吗？我们以前去过一间教会，我为了想加入某一个团体，我必须赢得当中某个姊妹的好感。为了加入他们，这位姊妹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得做。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？到了迫不得已时，她根本不在乎我。那些想要控制你的人根本不爱你，不爱你。真正爱你的人，如果你对他们说，我很想做你要我做的事，但我做不到，我现在有很多的事要做，我做这件事没有平安，他们若真的爱你，就会尊重你，并说我不想让你做任何你觉得不合适的事。他们不会因为你没有让他们开心而生气。你活着是为了顺服上帝，爱他，而不是为了让世上其他人快乐。 你不能既讨好神又讨好人，你必须是其中一个。耶稣处理压力会做四件事。他把自己和一切都交托给神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。当他受到谩骂和侮辱时，他没有谩骂或以侮辱作为回应。当他受到辱骂和折磨时，他没有发出报复的威胁，而是将自己和一切交托给公义审判的主。他凡事祷告。他会离开人群去祷告。我猜他有太多压力时就会离开他们去祷告。我们在圣经中多次看到耶稣这么做。我很喜欢他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安静。真的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，他对门徒说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他知道是时候去耶路撒冷受苦了。显然他知道那个时候不能说错话。当我们处在压力中，这时要决定做个安静的人。就像有的时候，如果我感到自己状况不好，我就会告诉大夫，我今天不太好，可能会安静一点。我相信他很高兴，对，就是保持安静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，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，什么都不回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内心，他不需要让他们相信他是个好人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没有听见吗？耶稣仍不回答，对所控告的一切连一句话都不说。神教导我不必努力向别人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如果有这个必要，神自己会帮我处理。阿们。耶稣做的最后一件事是饶恕，他总是饶恕。他赦免了彼得。他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我只讲到一半，可惜我的时间快到了，但你还是学到很多，对吧？你学到你想学的吗？好的，到这里。我们一起起立，一起来做个祷告。我不希望任何人今晚离开这里时还不认识耶稣，所以我们来换个方式，我们要一起做这个祷告。还没有接受基督的，请准备好。我们一起祷告，父神，我爱你。耶稣，我相信你。我相信你是神，是神的独生子。我相信你为我而死，你偿还了我的罪债，担当了我的罪，使我得着自由。请赦免我的罪，帮助我为你而活。耶稣，我现在接受你，我将我的生命献给你。我相信我得救了，我要开始新的生命。请帮助我为你而活。阿们。谢谢你们今晚来到这里。